昼之产生，其机应时，乃在诸佛菩萨定慧般若，是一念之心通语句。这里告诉了我们，咒语是怎样产生的呢？它是要应其一切机缘。所谓应其一切机缘，即是某一种东西产生，而产生的此时此刻，即有和合之因机，称之为机。那么缘起相合，对机相应，而于此时即为机缘。咒语呢，就恰恰产生在所应众生之需要，所应降魔之所的运用。此时当机应缘之下，才产生了咒语的。那么这里的咒语所讲的产生是应时，乃在诸佛菩萨定慧般若，一念之心通语句。这句话很难于理解，就是告诉我们，佛菩萨于三界之内、三界之外、无界内、无界外的境界上，注入三昧无住之般若圣意上，或是悲怜于众生，或是降魔于天下。于此耳际之时，佛菩萨会将其身口意三业顿化三密，化为三密以后，马上就产生一种能量之声。这种能量之声或爆出噼里啪啦，或是刷刷刷刷刷，各种声响不一，那么会成声响之语句，结声成句，即为咒语。就正如我们放录音机啊，在放它的时候，这个键子按下去，它就会发出声响，倒带的时候也按下去，倒出声响。那么去按那一下，就是应机之时，倒响的时候啊，恰恰就是产生之时。放音的时候就是出力之时，这只是一个小小比喻而已，不确为洽，聊为参考。就是说咒语之产生，还要生效用之力。比如说啊，释迦牟尼佛在临到圆寂的时候，就产生了一个咒语，这一个咒语叫做密集金刚神咒。密集金刚神咒是专门拿来降服于梵天的，因为梵天本人甚是骄傲，以骄为荣而得其受享之年，落于五蕴未空，故未能了脱生死。但是梵天功劳啊，德相啊，是大得来，无与伦比。因此啊，他心目当中是很看不起世尊。平常虽然说是尊敬伟大的佛陀，但是他想，我梵天是多么的伟大，你算个什么呢？我做了多少善功？他就这么骄傲。佛陀圆寂时啊，天龙八部汇集，海会诸佛菩萨蜂拥而至，个个都以一颗最最慈悲的心意奉献给众生，来表示对佛陀的敬意。但就在此时啊，一切妖魔鬼怪悉皆出现，因为释迦世尊的功德威力太大，大得无边，放出各种祥瑞之光，整个法界充遍，没有半点被堵塞。但是唯独梵天不在场，他不愿意来给佛送行。很多菩萨啊，感到这是对佛的玷污，因此马上组织云集队伍，绝对要把这个梵天擒拿归案，以正纲纪，树立正法。开始啊，就由地藏王等一批大弟子架上神通直往梵天。但是当走到梵天界地，就只见一片灿烂光环，而听到鼓乐喧天，根本无法找到梵天坐的位置，那么没有办法参进去，回转过来才将此事禀告于大菩萨等。大菩萨们也感到十分愤怒， 因此就个人施展个人的功夫，前去捉拿梵天。但大菩萨们当走到天界以后啊，又见到无量光环灿烂，将他们的菩萨法力功德逼得来施展不上，再转回过来禀报世尊。释迦世尊就感到啊，梵天太可怜了，他这一步来不得了，所有的佛弟子都会产生看法，认为我们伟大的佛陀这么伟大，这么样光辉无瑕，这么样荡机三界，这么样遍满无分，是充遍法界的无量大智慧正等正觉，还不能接引到梵天这样一个天人之领袖。想到这里以后啊，释迦世尊一是为了降服其梵天的骄傲之心，使他重新觉得他惭愧，以为摄化度之；第二，为了掩饰佛法的威力，告诉诸有二乘以及登地菩萨，希望他们应该更上层楼，直至圆融无碍，得到无上正等正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因此此时佛就会心一念，顿然摇身一下，一股灵光从头顶冲出，现出巨大金刚神像，手执各种兵器，放出蓝色密火，顷刻降驾直至梵天。结果梵天很骄傲地在那里坐上，哈哈大笑啊，对他的天女天子，对他的弟子们四大臣正在宣讲他的神仙修道之术，如何了得，如何无敌天界。突然他的强光顿时收掉，光都发不出来了。梵天大惊失色，倒坐而下，就栽在地下。突然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见这个金刚啊，上前去一抓，两根指拇一提，就把这个梵天的颈脖子抓到，悬摇在空中。梵天啊，四肢无抓了。众仙吓得趴在密集金刚的足下，三魂不知所然。当时这个密集金刚啊，也没有告诉他是什么变的，就擒拿来了，一瞬之间将梵天逮到佛的面前，一下按将下去，跪在地上。梵天全身哆嗦成一团，世尊才给他开示无量甚深佛法的妙义，告诉他一切有为之功德皆属无常性，故非大觉无为，是有生灭变异的。梵天闻佛说法，顿感羞惭，知道自己为我执所感而生，而悟到佛开示的妙谛，感恩万分，即成大觉。那么我讲到这里，就要谈到咒之来源。当时摇身一下的时候啊，就只听到噼里啪啦一阵响动，那么兵器割戟的碰响声，三叶汇聚般若的圆融声，震荡于法界的雷鸣声，这个声音然后全部汇集成种子咒意，就先由种子咒再转换为音响咒意。好了，这一下菩萨们听到这个声音以后啊，就把它全部笔录下来。这个录下来以后啊，后来修行者只要一念动这个咒语，马上梵天就要下得来不得了。因为这个咒语呀，是密集金刚专门为了擒拿梵天才显得密集金刚咒。这只是告诉大家梵天怕这个咒的威力，其实梵天闻佛说法已然大觉菩提，这咒对未证觉圣之前的梵天有用，而对了道觉行的梵天已经不存在有压力了，因为他已经是大菩萨了。梵天是何许人也？梵天啊，不得了， 也就是啊，四天王要听玉帝的调遣，玉皇大帝，但是玉帝要听梵天的调遣，所以这是不简单的啊。但是我们的佛法的威神之力，梵天就无法比赢了。同时也可以看到，菩萨为什么不能拿到梵天，而梵天那个善业有相之福报都能阻挡其他无相之光芒，这里面还有个大小的关系。因此学佛法虽然学了正法，魔的力量也是非同小可的，不可轻视。还有护法的力量也是不一定就抵挡得过魔，要看什么护法。在西藏有一些护法啊，我没有给同学们详细讲解，今后有机会我要谈谈内藏的一些法力给你们听。有时候啊，大师们的护法还要被魔擒拿绑来四脚窜蹄，所以修护法还要修最高的护法。当然说到这里，同学们就想了，我们上师讲科学越讲越深，讲着讲着又返本还原了，竟然又好像说护法神了。我告诉你们同学们，佛法固然是至高的科学，但是它里面包含着更高深的应用，那个应用就牵涉到佛的威力、护法的威力、护法圣神的威力，以及自心三昧所产生与宇宙相合的威力、三密的威力。因此是不能因为听了般若就把佛菩萨、护法神、护法他们否认得全部没有，这样子就落入断见。要空有无碍才是真正的佛法。其实空中有若干看不到的东西力量，不是人为可以了彻的。人为研究出来的东西只是大海滴水，太有限了啊。但仅凭人研究的东西，其实已经说明了空中的力量是无穷的。正是佛所说的，空本体就是色，空而不空的，看不到的是照常存在的。比如无线电的信号，凭什么传递的呢？当然这里面就有连接的东西，而且千变万化。那么我现在还是书归正题，反过来告诉同学们咒语的关系。那么咒语同样是无法理解，不是用肉眼看得到有一种什么形象的东西冒出来，而是念诵真言所能于看不到的东西产生无穷力量的效果。正如我已经多次告诉了同学们，虽然上师惭愧，但说的法不惭愧，其文句里面包含着总持真言的作用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你们把我开示说法的《戒心经》说真谛听懂以后，我再来反问你说，你需要我告诉你为什么我说的法文句不能动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需要我给你讲吗？你会说不要了，我已经了然明白了，文句不能改动，绝对不能动，奥妙啊！